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，丙一耶经体敏信修二德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偶一大师先解释这个经体的含义。那么经体当中呢，先解定这个大佛顶。这个大佛顶呢，就是整个楞严经的整个修学的观念，就是说你整个修学的观念，你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？就是保持随缘不变跟不变随缘，在不变跟随缘当中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，这就是大佛顶。那么这个大佛顶有什么好处呢？它会成就一个自力的功德跟化他的功德。我们看下一段啊，自行化他，依此成自行因果，故名如来名修正了义。依此成化他因果，故名诸菩萨万行首楞严。那么前面大佛顶是一个道理的，那么一个修行者，我们这个明了的心，当我们顺从这个道理去思维，顺从这个道理去修行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成就一个自行的功德，就是如来密因修正了义。我们前面说的啊，消我意结颠倒想啊，不利真其或法身，破除我们不必要的妄想。第二个呢，我们顺着这个道理去思维呢，能够成就化他的功德，能够呢诸菩萨万他的首楞严，能够强化我们的菩萨愿望，使令我们的愿望呢不退转啊，五浊恶世是先入，如意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一直起一环。所以这个大佛顶的道理对我们自利利他呢是很有帮助的啊。这个讲到他的修德啊，这个修包括成就自利的功德，也包括成就利他的功德啊。那么第三个，我们把这个信德的道理跟修德做一个总结，说是信修不二，因果妙修前归信具啊，化他利用灵格体中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因果妙修就是修了，因为修就是一种造作，你要去造作，你要去思维啊。那么这种自利利他的因果呢，这种修德呢，其实是从信德而来的。要是佛陀不跟你讲这个观念呢，你也不能够啊成就修正了义，你也不能够使令这个万恒成就首楞严啊。所以它是由信德所引申的。但这个信德化他利用灵格体中啊，因果妙修当然是讲的这个修德是由信德而起啊。但是这个信德也没有离开修德啊，所以讲化他利用灵格体中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讲啊，依止信德啊而生起修德，而这个修德呢还能够开显信德啊，所以趁信起修，前修再信啊。我们刚开始是根据一个啊很粗略的观念来开始产生自利利他，那么我们自利利他以后呢，我们对这个观念呢、啊、更清楚了。更清楚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展出一个更大的自利利他，那么这个自利利他又使令我们观念更清楚，所以理论来帮助我们修学，而修学又让我们更加了解理论，所以到最后是信修不二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理论上啊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，这个信德是这样子的，但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啊，我们看楞严经的整个次第啊，他实际在修德的时候啊，他刚开始偏重这个不变，就是说你在变化当中先把那个不变的清净本体找出来，他很强调这个。我们可以这样讲啊，楞严经的经文差不多花三分之二以上的经文呢、啊，在成就这个不变，花明随缘的部分少，他很强调这个自利的功德，很强调自利的功德， 啊，所以他虽然说他理论上是不变跟随缘，但是他成就的过程还是有他的先后次第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经题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。丙二，是经要必称道法义啊，这个讲到这个经文的要义哈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，第一个先讲经文要义，第二个在称叹这个法门的殊胜。那么藕益大师在讲这个楞严经的正中分啊，其实是有六大科，有六大科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分成五部分，只有五个部分。那么少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解释经题。那么因为解释经题前面解释过了，所以就剩下五大科啊。好，我们一一的解释。第一个呢，分别增妄啊，二本名而金沙利变。这个楞严经刚开始，佛陀发了三卷半了、来分别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妄心。佛陀对烦恼刚开始啊，都没有加以说明，他只告诉你，反正你所有的烦恼都有一个根本，所有的功德也有个根本，这叫两种根本。佛陀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在枝末上，在作用上做分别，他只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今天一切法因缘生，而有两种因缘，一个是所谓的杂染的因缘，所谓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这种惑业苦的流转的因缘，另外一个因缘是法身般若解脱产生无量功德庄严的因缘。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启动他的内心创造很多的功德，有些人会启动他的内心造了很多的烦恼，去招感很多的业，而成就生死轮回呢？佛陀说，因为我们的根本错误。那么这两种根本呢，就是一个常住真心是清净的根本，而攀缘心呢是杂染的根本。所以两种根本，一个是常住真心，一个是攀缘心。那么这两种根本呢，讲出一个譬喻啊，就像金沙粒变，我们加以说明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金矿啊，我们知道它不是完全是黄金，它也不是完全是泥沙，它是黄金跟沙的和合，但是它本来是黄金的。金矿刚开始是只有黄金，那后来风吹雨打日晒，慢慢慢慢这个泥沙就进来了，到最后黄金跟泥沙就混在一起了。那混在一起没关系，黄金的本质没有改变，我们只要加以陶冶，把这个沙去掉，黄金的本质迟早又显现出来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，真心空妄心，我们凡夫是永远混在一起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修行者的问题在哪里？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安住在真心，升起戒定慧的功德；我们有时候安住在妄想，产生很多的贪嗔痴。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别，先把它分清楚，先搞清楚什么是主人，什么是贼。你还没有抓贼之前，先会产生你的判断力。那么这个判断力呢，古德就说，妄想跟真心的判断呢，就是妄想是离尘无体，离开了六尘的境界，它没有次体，而真心呢是离尘有体。我们加以说明，我现在升起一个想法，我说哎，这个东西很好吃，这是一个想。那你要知道说，这个想到底我应该随顺它，让它增长广大，还是这个想法我应该把它消灭，它是一个贼，我应该把它消灭。首先你要看它，就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，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？你要找它的根源，它有没有根源？哦，因为你是因为这个东西，你跟它接触产生一个欢喜的感受而产生的。当你这样的外境拿掉以后，这个心就消失了。这个是标准的攀缘心，因为呢， 它的根源是在外面，它的升级的根源是从外面来的，这个就是贼了，因为它会破坏你的功能。那这个想法你要赶快把它消灭，对你是障碍。我一定要好好的拜佛，这也是个想法。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？哦，因为拜佛能够消业障、增福慧，我们是从内心的道理的思维而产生的。离开了六层的境界，它本身有一个自体的，它自体是从内心升起的。妄想的根是从外来的，外境的刺激产生感受。真心的根是从你内心的道理如理思维产生的。所以你只要从去找到它的根源，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一个黄金，是应该保留，还是一个矿砂，应该赶快把它消灭。佛陀讲这个观念讲了三卷半啊，七处破妄，十番显见啊。那么这个就是，总而言之啊，楞严经在破妄的时候啊，破除虚妄，开显真实的时候，他很强调你一个人不要跟着感觉走，要跟着道理走。有的你不要老是做我喜欢做的事，那就完，要做你应该做的事。你这个整个行动要用从理性的思维产生的啊。那么这个段呢，就是我们讲啊，第一段分别真心跟妄心的相貌啊，这是第一段讲了三卷半。第二段呢，仿妄归真，这又讲了三卷半。前面是讲观念，讲理论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啊，仿妄归真呢，是讲修行的方法。那么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妄想，什么是真心。那么我起妄想的时候怎么办？要怎么把它带回来，带到真心啊？它的整个回家的过程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两大段，第一个恶意觉而华无有门，这个我们叫做道前基础啊，修学三昧的基础。那么这个恶意呢，就是佛陀在讲这个二十五圆通之前呢，讲到恶决定意，他说你现在要把这个妄想，要把它消灭，要把真心慢慢的开显出来。首先呢，你要产生一个两种决定的理解。第一个呢，你要审查你的因地化心，说你为什么要修学啊？因为你的这个业力会产生你内心的引导，所以第一个审查你是不是真实的发菩提心，这个因地化心。第二个审查烦恼的根本，说你要对治烦恼，那烦恼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地方讲到六根门头，其实烦恼就隐藏在六根门头。我们这一念心呢，要跟外境接触啊，要靠六个门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个门。当然这六个门你不能关起来，所以你造恶业是六根，但是你成就功德也是靠六根。问题是你是不是可以把六根的这些烦恼把它洗干净，那么这个六根就放光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先讲这个华无有门啊，我们成就这个华无就是涅槃啊，你要先找到你的门啊，进入这个房子的门就是六根啊，先把这个烦恼消掉，那么第一个发起你的菩提心，这个是道前基础啊。就是你今天呢，带了很多军队要去打仗，第一个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打这个仗，你的目标在哪里，你为什么打这个仗呢？你是为了成就人天福报，为了成就二圣涅槃，还成就佛陀？你打仗的动机在哪里？第二个你要知道这个盗贼在哪里，你的军队很强，你找不到大的盗贼啊。所以这个二决定义就是啊，讲到两种的修学的基础啊。第二个讲正修三昧啊，正修三昧当中呢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讲到正恨跟助恨。这个守内王三昧的正恨就是二十五圆通了啊，圆通继承性方便是无非圣性。 其实刚开始啊，佛陀讲这个二十五圆通啊，是讲到二十五个法门都可以返望归真，都可以把心带回家。啊，二十五个法门是哪些呢？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就是八戒了，还有七大啊，地水火风空根识。其实这整个二十五圆通就是你的身心世界，都可以把它带回家，都可以把心带回家啊！每一个都是悟入大佛顶性的方便啊。那么耳根即弦是耳门之独立此方。那么佛陀讲完二十五圆通以后呢，佛陀说这个二十五个法门你也不能全部修了，要找一个契机的圆根啊，这个根啊要特别契我们娑婆世界的根基，那么找到的二十五圆通当中的耳根圆通，那么特别适合我们。其实二十五圆通啊，这个古德的注解有两个法门是特别重要，第一个是耳根圆通章，第二个是念佛圆通章。这个耳根呢，因为它耳根为什么它特别厉害了？因为我们耳根啊，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。你看你的眼睛啊，只看120度，你后面看不到。耳朵你听声音是360度，后面有人叫你，你还是听得很清楚。所以它的功能特别广大。第二个呢，它的功能特别的坚固。你看你用眼睛啊，看一个东西啊，看一个佛像啊，看一个小时就很累。你听声音啊，听一天啊，都不会觉得累。耳根呢，你可以不断的去用它，它不会有疲惫的感觉啊。所以在整个二十五圆通当中，因为耳根呢它的功能广大，而且它的功能也特别坚固啊，所以用耳根啊。不过它这个地方呢，耳根圆通啊，它是怎么样？它要你听声音呢、啊、比如说你现在大家我们听声音，哎，你听到一些声音，那么我们习惯性啊，听到声音以后怎么样，就产生感受，然后就随这个声去流转。我们一般是向外攀岩，因为有感受的刺激产生攀岩性。那么这个时候不是，它是反闻文字性，说你怎么会听到声音呢？你为什么能够听得到声音呢？那个人听的是谁？是谁在听声音？这个时候你开始去向内去观察啊，就是那个心，然后再灌进去，慢慢灌进去，到最后啪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他是找到那个闻性啊，我们这个佛性啊，表现在眼睛叫见性，表现在耳朵叫闻性啊，见闻觉知都有它的本性。你任何一个地方回家都可以找到你的家啊。所以耳根圆通它的所缘境呢，就是你的清净的本性，是从听声音当中呢回光返照。那么念佛圆通它不是这样，它的所缘境是符号，直接意念佛号，直接感应到家，然后悟到本性，这两个就不一样。那么这两个我们到了经文的时候再详细说明啊。那么总而言之，它整个正恨呢，就是要你反闻文字性啊，一个观念啊。那么他的祝贺呢，就看第二个祝贺。那么修守楞严王三昧呢，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的。第一个就是四种的清净明慧啊，明慧殷勤戒称寂寂啊，就是三世诸佛一种很明确的教诲。我们这个讲到戒法的问题了啊，佛陀的戒法有信戒跟遮戒了啊。那么当然这个遮戒呢，有时候是因时制宜啊，有哪一尊佛到这个地方，他有时候有制，有时候没有制，因为环境不同，根基不同。但是杀盗淫妄四根本重戒、啊、佛陀是三世诸佛出世一定会制的。所以这种四种明慧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，这个是三世诸佛很明确的教诲，这个一定要遵守的。所以修守楞严王三昧，你要守四根本重戒的第一个祝贺。第二个道场安立显密护持，修守楞严王三昧，你要有一个道场， 有一个清净的环境，要结界，而且要持咒。为什么要持咒呢？要防止鬼神障。因为我们无量劫来，有时候冤亲债主啊，刚好到鬼神界去了，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持咒保护自己，啊，因为你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所以他整个首楞严王三昧呢，有两个祝横，第一个是持戒清净，第二个是你要诵咒来保护自己，啊，这道经文都会说明他的一个正横祝横。而这两个修行之前的前方便，就是第一个了解你的目标在哪里，你为什么要修习；第二个，你今天所对峙的是什么？是六根门头的习气，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整个楞严经讲的三卷半，所谓的访妄归真的方法，啊，这个讲到修行。第三段讲到修行位次，那么修行当有它的过程，啊，无见次而立见次，能立之正住圆章，啊。那么在修行当中呢，有一个能立的心，就是能念的心。我们这念心呢，从它的不变的体性，它是没有见次的，啊，真如的清净法身呢，啊，没有所谓的前后啊好坏的见识，从本质上是没有见识，但是从它的数量来说呢，从它随缘的作用来说呢，而安立的见识。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要把心带回家，每一个人对家的感觉啊是相同也不同，是不同也相同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你看这个初一的业量跟十五的业量光明是一样，但是这两个数量不一样，有大小的差别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你今天把心带回家呢，虽然大家的所缘境都是清净的本性，都是家，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有它的差别，所以在没有见次当中而勉强安立见次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今天就是正住圆章，啊，正横就是正念真如，啊，那么持戒诵咒，祝横是持戒诵咒，啊，那么你所立的阶位呢，是即位次而非位次，所立之转移如幻。那么你所建立的过程也是一样啊，即位次啊，它数量的确是有位次，但是它本质也是没有位次，所以呢转移如幻。这个转移呢，就是转我们的妄想，转我们的攀缘心，而依止常住真心。你每一个修学啊，都要让你的妄想慢慢减少，我知道哎，这是妄想，然后慢慢让它减少啊。所谓的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啊，转烦恼而依止真如啊。这个修学位次啊，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个观念，就是转字。楞严经在经文当中没有讲到一个断除烦恼，没有这句话，这个是本经跟其他经典不同的地方。他认为烦恼就是真如，你不要断它，你不随它转，就是说你知道它是烦恼，你不要跟着它转，它自己就变化了，就你看着它，它自己就变化了，你不要把它消灭掉，你只要觉悟，保持觉悟就好了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重点在心常觉照。你经常就是古人说啊，主人翁啊，你要醒一醒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啊。从楞严经的观念呢，啊，就是说你怎么判定你的修学有没有进步啊？就是你那个明了的心啊，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哎，你发觉你妄想减少很多了，你发觉你的想法都是从内心的道理升起的，很少从外境给你刺激产生的。你出家十年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受外境影响，出家二十年以后，外境对你的影响越来越少了，你就进步了。所以他楞严经的整个他讲到55个阶位啊，都在判定说你今天你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你是老是用我喜欢做什么，那就完了。你还是活在感觉当中，那就完了。你这个人走楞严王三昧根本没有在修。你在整个修学观念当中，你经常告诉你我应该做什么，我一定要做什么，这种观念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， 就是你这个人成功了。就是说你今天能够慢慢的转妄想而成为真心。所以楞严经他很多痴末的东西他都不讲，就是讲到根本，生死的痛苦烦恼的障碍是有根本的，就是妄想，你就是喜欢跟着感觉走。所有的诸佛菩萨的功德也有一个根本，就是跟着道理走，跟着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道理，这个真理而走，跟着大佛顶性而走。所以这个地方当然里面讲很多了，我们只是大概的说一下修学位置。好，那么其实讲这个分别真妄反妄归真修学位置，到这个地方其实首楞严王三昧全部讲完了，楞严经的修学讲完了，就是后面偶益大师说这两段是多余的。那为什么叫多余呢？当然有它的功能，就是防止我们啊堕入邪恶，叫破邪显正。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心累积很多很多的妄想，那么你现在要把妄想逼出来的时候啊，妄想会产生一个反弹的作用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啊。第一个呢，七气的差别，金言七气止于迷死大佛顶礼而往受轮回，随达空花无别体。我们今天从妄想回到真心的时候啊，会有两种邪恶的情况，第一个产生邪恶的行为，第二个产生邪恶的思想。邪恶的行为就是破戒，所以佛陀劝勉我们说啊，虽然前面讲到四种清净明慧，但是佛陀还是把这个六道轮回啊，六道当中再加一个仙道，讲到七气的差别，就是你绝对不要造恶业，你看每一个业都有它相应的果报啊。那么佛陀先讲到这个因缘果报的差别，最后才能回归到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是依止大佛顶性啊，都是没有差别的，在差别当中只是因为有些人迷了大佛顶性跟着感觉走，有些人悟了大佛顶性跟着道理走。好像空跟花啊，虚空中本来没有花，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的感觉捏造花出来啊，就本来没有六道轮回，那怎么有六道轮回呢？因为你的根的感觉走，你因为产生感受而产生一个希望的想法，这个想法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，然后你就去造业，就这样子。那么为什么有呢？本来没有的，本来无一物嘛，那你自己动念头，一动就有了，你一动就有了。那当我们找到真心的时候，当我们回归返照清净本性的时候，你发觉其实本来都没有。我说是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你做梦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啊怎么怎么地，醒后空空无大权，你醒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念的妄想变现出来，所以讲空花无别体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，你不要产生太多的花，就是这个业力的问题，佛陀告诉我们持戒的重要。第二个呢，五阴魔境降遍五魔，本求物质大佛顶礼而中途成惑，哪知妄想做根源。前面是告诉我们不要破戒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要破戒思想。你今天在回光返照你的本性的时候，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幻境，你不要被他所迷惑，他有五十种阴谋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啊！这个都是妄想做根源，都是你的妄想变现出来。你妄想，你一逼他的时候啊，他会产生反作用力。啊、当然，到经文会想详细说明啊。所以说，整个首楞严王三昧讲完以后，佛陀又讲的这个业果的重要性，要我们持戒；又讲到这个魔境的这个差别。要我们要保持正见，以戒教恶门来保护首楞严王三昧啊，这是整个构成整个楞严经的结构。好，我们看称赞法义。那么这个法门有什么好处呢？先看法门殊胜。世尘一代始教指精髓，成佛作主之密要，无上严顿之指规，三根普被之方便，超全小之殊胜法门，摧魔外之实相真言。 那么这一段呢，藕益大师以这个教理行，教经理经行经的，来赞叹这个首楞严王三昧。从教法说呢，它是一代始教的精髓。佛陀的一代始教不离开戒定慧三种教法，但这三种教法完全具足的很少很少。有些人偏重教法戒法，有些偏重定，有些偏重慧。那么藕益大师说呢，其实首楞严王经呢、是整个大乘定戒定慧的总和，而且它这个戒定慧是互相相辅相成。藕益大师说，没有出世的妙戒，绝无出世的定慧。你没有好好持戒，你绝对不可能成就定慧。但是没有出世的定慧，并失出世的妙戒。一个人没有智慧，你的戒也不会持得很清净。因为你破戒了以后啊，你被这个天魔外道所诱惑啊，你迟早还是破戒。所以这个戒教二门戒定慧三学在本经当中是互含互摄的，相互帮助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大乘的戒定慧的相互的关系讲得很清楚，是整个一代始教的精华。第二个，从理上说呢，成佛做主之密要无伤言顿之旨归，这个讲道理，道理就是我们的心法。修行最重要就是你的心地法门。你看我们同样在拜佛，我们这一念心同样在意念佛陀，但是功德不一样，因为你内心当中的道不一样。有些人的道是很圆满，有些人的道是有偏差的，所以你得到的功德也有所偏差。所以禅宗讲啊，心中最重要的道就是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无住，身心身心无住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。那么本经当中就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其实这个道都一样。你要能够啊，在因缘当中保持不变，在不变当中呢，又随顺因缘去积功累德，积功累德当中呢，又能够保持不变。上空师父讲一句话说啊，一体起用，用还照体。这个就是你无上的心法，整个成佛做主，整个无上言顿止观的无上心法都在本经当中，就是你的心地法门，因和因住，因和相互起心啊。这个讲到这个理行三根不备之方便超前小之殊胜法门。本经不但是道理讲得清楚啊，它修行法门讲得非常详细啊，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去修学。首先你要有基础，盖房子啊，你先打地基。第一个，你的菩提心是不是发起？第二个，你说你要去修行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要对治谁？我修行我就不吃饭。问题不是吃不吃饭啊，这跟色身没有关系啊。你要知道这个贼在哪里啊。所以他这个整个修学啊，从道前基础啊，二决定义，到怎么样修憎恨，怎么修住恨，在修行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魔境出现要怎么办啊，这个回家的路有很多东西会诱惑你，你应该怎么对治，那讲得很清楚了。古人讲开悟的楞严啊，成佛的法华，你楞严经看完，你大概不太需要千千善知识的。从一个你现在的一个妄想的状态要怎么样回家，佛陀讲得清清楚楚，你回家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应该怎么办，讲得非常详细啊。这个是一个法门的一个完整性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是摧魔外之实相真理。古德说啊，楞严经是末法时代的照妖镜呢。你楞严经一看完呐、你自己修行足足有余。你看别人修行呢、你就知道这个人修行对不对了。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对不对。这个人修行有偏差，怎么样修行？你看楞严经，你就知道哦。这个人修行专门不吃饭的，你一看就知道他里面有讲他为什么不吃饭，就讲得很清楚。这个人修行他不睡觉的，你一看他怎么样怎么样。 什么是邪，什么是正啊？楞严经这个镜子一照啊，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的，没有一个跑得掉的啊！它是摧毁天魔外道的实相正义，实相正义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守楞严法门的一个广大圆满殊胜之处啊。那么我们受持这个法门有什么好处呢？所以一念世人灭业障如翻大地，依教行道成菩提如观掌果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法门，你能够依止这样的法门来正念真如，那么你这个消业障是怎么消呢？如翻大地。我们一般呢、啊，业障古人说就像草啊，你去除草吧，把这个草除完了，三个月也再除一次，为什么？春风吹又生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楞严经不是的，楞严经是如翻大地，这个业障啊是从根本拔起。即便你不能马上断烦恼，但是烦恼对你的影响啊降到最低，因为它的根被你拔掉，起码你可以做到不随妄转。你说我没办法对治你，但是你影响不了我的，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他这个整个拔业障啊是如翻大地，他不是说拿个草去除草啊，他是把整个土翻起来，用那个挖土机啊整个挖起来啊。那么这个是讲破恶，那么身上呢依教行道成菩提如观掌果，好，这个是很殊胜的，如观掌中安摩罗果。我们看第三段，中古德以自述缘起啊。前面是讲到本经的经文，这个地方讲到偶益大师为什么要注解楞严经啊？有三段，第一个尊古赞德，智者大师遥闻名遥理啊，不但其劳，波若尊者波普演传，不辞其苦。那么这段先讲到这个本经流传到中国的因缘，首先讲到天台智者大师。智者大师安立的一心三观啊，空假中三观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印度的法师来到中国以后说啊，说大师啊，你这安立一心三观呢、啊，跟楞严经的法门很像。楞严经也是表现了、啊、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啊，空观就是不变，假观就是随缘。你这种思考跟楞严经的思考是一样的。那个这个智者大师听了以后非常的欢喜。在那个时候隋朝的时候。楞严经还没有传到中国，就智者大师呢在天台山呢、啊、建立了一个拜经台，拜了十八年，但是他往生之前呢、啊，楞严经还是没有传过来，但是已经为了我们中国的佛教啊结下一个殊胜的因缘，他替我们忏悔业障，拜了十八年，这个是本经流通到中国一个缘的。比较远的因缘，比较近的因缘呢，是波罗蜜地尊者波普演传不辞其苦。前面是讲隋朝，再讲唐朝。到了唐朝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楞严经在印度当初是列入国宝，国王是不准外传。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波罗蜜地尊者啊，他为了花心啊，把这个法门留到中国啊。他用刀子把自己的手背割开来，把楞严经放在手背，然后再把它缝起来，等到疤痕好了以后呢，就到了中国，到了中国以后再把它割开来啊，然后再把它展开，然后再翻译出来啊。所以这个楞严经的流传呢是很辛苦的啊，有很种种的，包括智者大师的向西的礼拜，包括波罗蜜的尊者的一个波普演传啊，这个是赞叹他们两个大师为流传楞严经所做的贡献。看第二段自述因缘，那么维大师讲到自己著作的因缘，先看自述缘起，自序生逢迹象，祸过熊前，自非大事神功，何有然子。那么维大师说呢，他自己啊三生有幸啊，在末法时代相继就是相法的末年，能够得到祸垢呢，就是得到这么一个雄权，这么一个圆满的无上心法。而我自己不是法身大士，我怎么敢去全盘了解其中的义理呢？这个是偶益大师的一个谦辞。好，再看第二段， 特以文言意妙指引去生，著书虽多终极未立。但是现在的情况呢，是这部分经文意非常圆妙，它的含义很深远，简单的讲不变随缘，或者讲随缘不变，但这个道理是很深很深的。当我们应用在布施，应用到持戒，应用到忍辱的时候，这是有很多很多的内涵。而现在的著书呢，虽然很多，但是整个修学的宗旨都没有明确的确定下来。也就是说呢，注解虽多啊，但是有所缺憾。所以偶一大师的心情啊，感到悲了意之上瘾啊，痛迷津之书高。这么一个殊胜的法门，但是他的圆满的观念没有被开显，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让我们告知。所以偶一大师觉得他心中呢，他的确有话要说啊。这个是讲到他自己做经的，做这个注解的一个心路历程。那么他怎么做呢？不辞故陋，了淡姓名，骗财众长，折中一理，严经结识，再述玄文，不敢以前人苦教是非，但自向世境深求脉络。我倒是说我自己啊，个人修行是不圆满啊，是故陋的天使。但是呢，了就是了，就是依靠了；但就是尽心尽力啊，依着我一份的心力啊，来发明这个细明，就是这个墙壁口中的那种光明。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光明呢、啊、带给大家。那我怎么做呢？骗财众长，折中一理，我把这个诸位大师的优点都折立起来。楞严经呢、啊，明末四大师都有注解。智伯大师、憨山大师、莲师大师、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啊。那么偶一大师等于是把前面的三大师的观念都糅合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再经过自己的研经结识啊，自己的深入思维啊，而做出了楞严经的显义跟楞严文句。那么他做完这一部注解以后啊，他自己的心态说啊，我不敢以前人苦教是非了，但自向世境深求脉络。站在人的角度，我不敢跟大家争对错啊，创造对立。在人方面，我们不要讲对立啊，各有各的心得。但在法上呢，我好好的把我的观念发挥出来啊，这是他的一个心态啊。最后总结：愿我同人悉心着眼，必有知己同意浅深，为顺得失者矣啊。只要大家能够好好的用心去研究这部经啊，你一定可以得到他的一个殊胜的受用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楞严经。好，我们这次的注解啊，我们这楞严经的讲课啊，在观念上我们以偶一大师为主，那么明末三大师作辅在观念上啊，在消文方面我们会参考三位大师消文啊，第一个是同理大师，就楞严经执掌书，第二个是延英法师的楞严经注解，第三个是海仁老法师的注解啊，在消文方面是这样参考。好，好，我们最后看做一个总结。好，那么楞严经的整个观念呢、啊，就是法妄归真啊。法妄归真，当然你要先了解什么是真妄。首先，我们看左边这个叫做生灭性，我们的生灭性是从八识产生的啊。八识呢叫做一熟思量了尽，一熟就是啊，他创造了业力。那么这个业力当中产生一个思量，产生一个自我的观念，然后再去了别外境。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看下面这个哈，由上而下的箭头叫做受用果报，过去跟现在啊，我们过去造了很多的业，现在产生很多的果报啊，福报大的人产生安乐的果报啊，福报差的人产生痛苦的果报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受感受。那么这个感受跟第六意识接触的时候呢，我们又产生一个想法，就会去创造未来，这个想法又造业。所以我们整个生灭心不离开八识，所以楞严经其实在破这个八识，破八识。这个八识讲起来只有两个词，什么叫八识？一个是受，由第八识主导，第八识 你过去是什么业，他就现出什么果报，给你什么感受。你感到很快乐，你不要太高兴，那只是一时的感受，生灭心。你感到很痛苦，你也不要沮丧，那个是第八识的一时的感受而已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跟着感受而走，就产生很多颠倒想，然后就这样子啊，过去的业创造今生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受用以后又创造一个业，这个业又创造一个果报，又让我们产生感受，这个感受又产生一个错误的思想，就产生一个生死的轮回了。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看右边这个正念真如逆流造性。首先你第一个就是不要跟着感觉走，不要跟着妄想走，逆流造性，逆这个生死流而造了你清净的本性。然后慢慢慢慢的从第六意识回到第七，回到第八，最后啪回到真如本性，找到你的清净本来的家，然后在这个家当中呢，以不生灭心，然后提起你的佛号，这个佛号，这个正念的力量啊，魔王不能干扰你，烦恼不能干扰你，那个佛号的力量就特别的坚固了，禅净双修。啊，所以我们说啊，以禅观楞严经的三昧破除烦恼障，以念佛来构成感应道交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以心力来感应佛力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楞严经的观念。啊，当然这个要讲两年呐。啊，我们今天只是带大家走一趟，今天很多观念你们听不懂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你要听得懂，那你后面就不要听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只是挑出它的纲目哈。那我们下一次开始会细细的带大家把整个楞严经走一次，听完两年以后，你再来看这个要义，你就很清楚了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，回向。